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创世纪的信息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创世纪第29章。我们首先在神的面前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仰望您，主，我们祈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平安，求您感动我们众人的心，求您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求您自己亲自解开您的话语，使我们晓得您的心意。主，我们仰望您，一切的颂赞感谢都归给您，因为您实在是配得的。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创世纪第29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，第一到14节是第一段，内容是雅各到达舅舅拉班的家里。第二段是15到30节，内容是雅各被拉班欺骗，服侍拉班14年。第三段是31到35节，内容是利亚为雅各生了四个儿子。创世纪从29章开始，记载雅各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也可以说进入了他人生的另一场征战。之前他的对手是以扫，而从29章开始，他的对手换成了拉班。1到14节就是雅各这一段人生的序幕。一到十四节的记载和24章亚伯拉罕的仆人遇见利百加的情景很相似，同样都是在井旁遇到准新娘，同样准新娘都正巧来打水，同样都是准新娘跑回家告诉家人，两次拉班也都同样跑出来迎接客人。但这两处经文也有明显的不同，而不同之处恰恰向我们传递了一些重要的信息。24章是利百加给亚伯拉罕的仆人打水，而这里是雅各给拉结打水。亚伯拉罕的仆人显得被动，而雅各则显得非常主动。在这一段我们也看到，雅各不仅主动给拉结打水，之前他也主动和其他牧羊人搭话，连续向他们提出问题，又建议他们日头还高，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，你们不如印羊再去放一放。这一系列举动都反映出雅各的特点，就是机灵并且主动进取，或者可以说雅各是一个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，并且能够积极的付诸行动。正如他出生时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已经预示了他的野心和行动力。和雅各相比，亚伯拉罕的仆人则显得十分谨慎，但他的谨慎却不是消极，也不是行动力不足，因为他并不是没有行动，只不过他的行动不是凭着自己四处打听，而是跪下来祷告，祷告求神预备机会，祷告求神显明他的心意。所以最终亚伯拉罕的仆人不辱使命，为他的主人领回了称心如意的新娘。而雅各呢，虽然够聪明，有主见，又有行动力，可能今天所有的竞争力培训都会告诉你这些是成功的重要因素，但是雅各的人生却充满艰辛。他有人的聪明，但拉班比他更加诡诈。他为拉结付出七年，但得到的却是自己并不喜欢的利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人的聪明怎么样呢？积极主动一定可以成功吗？雅各的人生要经历很多破碎，并从中学习谦卑依靠上帝的功课。雅各的聪明和坎坷告诉我们，人的聪明不如上帝的愚拙，人的努力若是离开对神的依靠和谦卑的祷告也是枉然。愿我们因此受警戒，永远不要忘记谦卑依靠上帝。在这一段的最后，拉班也出场了。如果不结合前后的经文，单从这一段看，我们可能觉得拉班为人还不错，因为第一，他亲自跑来迎接雅各，又抱着他与他亲嘴。第二，他深情地对雅各说，你实在是我的骨肉。但是我们若结合全部圣经的信息看，就知道拉班其实非常狡猾自私。他当年迎接亚伯拉罕的仆人，其实是因为看到利百加拿回来的贵重礼物，而对雅各热情显然是因为雅各出身名门。他虽然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，但是后面在与雅各谈公价的时候却是占尽了便宜。所以有犹太拉比形容拉班说，若拉班和你亲嘴，你就要数算自己的牙齿， 因为他精于算计，唯利是图。所以雅各这一次真是棋逢对手，但这一切也都来自上帝，也都出自上帝，为要磨练雅各的生命。接下来我们再看15到30节，这一段记载雅各和拉班第一次交手。在这个回合，雅各受到了沉重的打击。15节以拉班的发言开始这一段。拉班说，你虽是我的骨肉，岂可白白的服侍我？请告诉我，你要什么为工价？这一句话让我们再次看到拉班的圆滑。他虽然又提到骨肉，但是重点却是工价。谈到工价，就基本确定了他和雅各之间雇佣的关系已经盖过了亲属的关系。而雅各在此也提出，为了拉结愿意服侍拉班7年。其实7年的劳力是非常昂贵的聘礼，因为数百年后的申命记指出，50舍克勒已是巨额聘礼。而按照历史记载，根据古巴比伦帝国的劳工收入标准，7年的工资应该是100舍克勒左右。所以雅各提出的礼金大大超过当时的标准，而拉班毫不客气的笑纳，正说明他的贪心。但是雅各为什么提出要服侍拉班这么久呢？有人说是因为爱情的力量，因为雅各太爱拉结，所以志在必得。但我想更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雅各不愿太快回到迦南，他仍然害怕哥哥以扫的报复。但是他也万万没想到，他设计的足够长的时间还要加倍。而同样没有想到这个结果的还有雅各的妈妈利百加，他原想让雅各在拉班家住些日子，但没想到雅各这一住就是20年，以致这位深爱儿子的母亲至死也没能看再见自己最爱的儿子一面。而归根结底，这也是犯罪造成的结果。所以罪恶在世上制造了多少悲剧啊，稍一思量就不禁令人唏嘘。我们再看雅各服侍拉班这头一个7年，20节说他看这7年如同几天，但是31节他自己又说，服侍拉班的日子是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。那么这两处的说法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呢？其实这两个说法并不矛盾，都是真的。因为当雅各深爱拉结，并且为着明确的目标就是娶拉结而努力时，白日的干热和黑夜的寒霜就都不足介意了。这就是爱情的力量，也是使命的力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容易，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一个轻松的人生，但是我们却也有办法使一个劳碌辛苦的人生变得不那么难挨，并且可以有滋有味。而秘诀就是你的人生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使命，而这目标使命就代表你的真爱。但是真爱并不应出于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而应当是真正神圣和伟大的。雅各爱拉结，尚能使7年的劳苦变得好像只有几天。我们若以服侍上帝和神圣之事为人生的目标，那么我们的一切劳苦又何足挂齿？这样的人生又是何等丰富和甘甜呢？当7年劳苦的日子满了，我们可以想象雅各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、喜悦。他立刻向拉班主张权利，他说，日期已经满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与她同房。和合本中这里翻译出来的求这个字并不是最好的翻译，因为这里给的意思是要求的意味多于请求的意味。所以吕振中译本把这一句就翻译成，日期满了，给妻子啊。总之雅各此时的态度是理直气壮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付上了工价，而且有承诺的保障。但是结果如何呢？结果拉班就摆设筵席，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。而这样的安排其实也有拉班特别的用意。第一，在众人面前举行了典礼，雅各就很难反悔了。第二，把雅各灌醉就方便偷梁换柱了。有人疑惑，雅各怎么可能把自己深爱的人弄错呢？但是考虑到当时的照明条件，雅各喝醉 以及他根本不会想到拉结被替换，所以上当也是自然的。但是雅各上当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事是出于耶和华。雅各因为以撒看不清而欺骗了父亲，而如今他也因为看不清被欺骗，正应了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所说的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所以雅各被骗，归根结底并非因为拉班更聪明，而是上帝要彰显他的公义。但神的心意向他所拣选的人仍是好的，就是这挫折并非要雅各沉沦，而是要使他受教训，以致生命更加与主接近。当雅各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上当了，他当然非常气愤，所以他质问拉班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为什么欺哄我呢？而拉班回答说，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先把小女儿给人，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，你为这个满了七日，我就把那个也给你，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。而接下来的圣经告诉我们，雅各对拉班的话并没有提出抗议。我们不知道拉班所说的规矩是不是真有其事，即使有，按理说也应当事先说明，而这时才说并不能改变拉班所行的是不义之举这一事实，也不应该足以平息雅各的愤怒。但是雅各为什么就这么接受了呢？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拉班在这里所用的大女儿一词，并不是十六节所用的大的那一个词。十六节说利亚是大的，意思是年长的，而这里说利亚是大女儿，与雅各在二十七章骗以撒说自己是长子所用的是一个词，都是头生的意思。所以拉班在此其实是暗示雅各，你当初不也是这么骗你的父亲吗？这就是拉班利用了雅各的软弱，也说明罪总会成为一个人生命的破口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被上帝拣选，又有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没有谁能把我们的生命夺去，但是这不等于我们是否圣洁、是否犯罪都无所谓。实际上基督徒犯罪也仍然是有后果的，虽然不至于使我们下地狱或者彻底与神隔绝，但是一定会影响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。魔鬼绝不会放过我们犯罪以致可以控告我们的机会，所以我们蒙恩的人也要时常谨慎过圣洁生活，及时堵住生命的破口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最后我们再来看31到35节这一段，其实这一段应当和30章1到24节构成一段，因为内容都是关于雅各的儿女出生。对29章31到35节这一段比较触动我的有两点。第一，上帝是连续怜悯体恤人的上帝，这一点体现在利亚为雅各生了四个儿子。下周分享我们还会看到，最终利亚为雅各生了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超过雅各后代的半数。我们知道在古代多子的母亲是被看为最有福气的，虽然雅各不够爱利亚，但是上帝却怜悯利亚。31节说上帝使利亚生育，还有什么比生育更能安慰利亚呢？这就是上帝对人的体贴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若是受欺或者有什么委屈，也当向主呼求，相信神必不会对我们的痛苦置之不理，因为他是怜恤人的神。其次，利亚的嫉妒也让我们看到专一才是婚姻的本质，真正的爱情容不得第三者分享。31节说利亚失宠，原文是被恨，但是被恨的原意不是憎恨，而是指比不上另一人那么蒙爱。所以雅各并不是讨厌利亚，而是没有像爱拉结那样爱利亚。但这种次等的爱能满足一个妻子的心吗？这样的爱能让利亚不受伤害吗？所以利亚的痛苦值得同情。而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对神的态度，圣经常用夫妻关系比喻我们和神的关系，神要我们对他的心意如何呢？最重要的就是忠诚专一。正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务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利亚绝不会因为雅各次等的爱满足， 上帝也不会悦纳我们对他三心二意。最后，纵览创世纪二十九章，可以说这一章的人物身上并没有什么亮点。雅各仍然活在自我奋斗中，他的婚姻也充满危机，但是神的心意却没有改变。上帝平安带领他经过跋涉抵达目的地，神虽允许他受苦，但更保守他，也赐他儿女和产业。上帝的慈爱和计划并没有因为人的软弱而停止和收回。所以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指望不是人的信心和刚强，乃是上帝的信实和慈爱。阿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爸天父，祝我们仰望您，祝我们感谢您，借着这一章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，让我们看到圣徒一生的艰辛和他的软弱和各样的不完全，但是我们从中更看到您的恩典和慈爱永不止息，您的计划也不会改变，也不会落空。我们因此感谢您，因为我们和雅各一样，同样都是软弱的人，同样也都是有各种的问题和顽固的毛病的人，但是真的是通过圣经，主要我们也有指望，因为我们知道最终我们的得救我们得恩典，我们被怜悯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，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刚强，而是单单因为您的慈爱和怜悯，还有您的信实。主要我们感谢您，我们求您因着您的慈爱信实，主要因着您守约施慈爱，就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越来越被改变，使我们越来越能够讨您的喜悦，使我们也越来越能够被您所使用。主，我们仰望您，一切的颂赞，一切的感谢都归给您。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